上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麻利人的地，而且呢，他无论男女老男女没有留下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完成了当时扫罗没有完成的。所以这个就正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大卫要做王的话，有一件事要保证，他不能够再重蹈以扫罗的覆辙，他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，神不能容忍第二次这样的错。凡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你看见肉体一定是没有地位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对肉体残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大卫、扫罗失去王位，扫罗所以被弃，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主。你看见说肉体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地位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就在保罗扫这个大卫投奔敌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因为他已经赢得了那个加特王的信任，所以他说好，现在我们要去跟扫罗打仗，那是决定性的战争，那么你和我们同去好了。不过大家要记得，这一次的战役是发生在哪里？是发生在耶斯列平原。耶斯列平原按理来讲非利士人去不了的，但是现在以色列光景差的一个地步，你看现在连这个非利士人都可以跑到耶斯列平原去了。那么而且不光是占了耶斯列平原，而且一直跑到东边，你看见这个非利士人从西边来的嘛？那如果你到了这个耶斯列平原，你最多是西边一点，你像米吉多那一带你把它占了就可以了，但是不是，现在你看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非利士人。什么叫基利坡山呢？基利坡山就是当你沿着这个耶斯列平原往东走，一直走到不能再走，你就碰到了什么，碰到约旦河谷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就叫做基利坡山。所以现在呢，以色列人要跟这个跟非利士人在哪里决战呢？要在基利坡山决战。然后呢，他就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加特王说好，大卫和我们一起出征去。所以大卫跟随的人果然就因为你投奔别人，你只好跟着他走啊。那么我们后来幸好什么呢？幸好是加特王不说话，其他的领袖说话。其他的首领说不可以啊，你如果把我如果让大卫去的话，那大卫不是拿我们的手机拿我们的头去和扫罗和好吗？那这不是窝里反吗？这不是更糟糕吗？所以后来所有的首领都说不可以。所以最后呢，那么加特王说好了，那既然大家不反对，那你就不要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就不回去，他就班师回府，就回到他家里去。没有想到他回到喜格拉的时候，他发现整个城已经被烧了，而且他所有的两个妻子还有儿女还有很多的财物就通通的被挪走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情形以后呢，那么圣经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到没有气力。那甚至后来人都快暴动了，他们要拿石头打死大卫，因为觉得你看怎么搞的，现在我们回来我们跟着你去出征，结果回来以后你看你们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果然这些人都给亚摩利人掳去了。所以最后在大卫要登基以前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果然就把他的两个妻子还有儿女还有财物就从什么，从亚麻利人手里就夺回来了。所以回到这个喜格拉只有两天，就听见个消息说扫罗阵亡了。那阵亡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年轻人来报消息。那么怎么知道扫罗阵亡了呢？因为他告诉据说呢，扫罗最后是伏在刀上自杀了，也许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死。那么看见一个年轻人来了，他说你好不好再给我一刀，我不要死在这个不受隔离人手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觉得很有功，而且还带着扫罗的这个冠冕来到大卫的面前。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扫罗死的时候，最后的死是死在这个少年手里，而这个少年人就是亚玛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是扫罗放了亚麻利人一马， 但亚玛，但是扫罗最一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最后的结局是，就最后的结局是，他还是死在亚玛利人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，有一天，如果我们见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回过头看我们一生的失败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真的，如果我们不肯对付肉体的话，最后我们是真的就死在我们肉体的刀下。你回过头去看，有许多事你后悔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事情已经造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为什么圣灵与亚玛利要世世代代征战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扫罗一生两个最大的敌人，一个是非利士人，但是很稀奇，结果是大卫把哥利亚打死，不是扫罗把他打死。第二，他放了这个亚玛利人一马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丢掉了他的王位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在这两件事上扫罗不能够得胜，他怎么配成为一国之君？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如果大卫要升上宝座的话，看见大卫最后一段时间，你不管他怎样为人诟病，有人说他投奔敌营，他不讲原则，你都可以，但是起码神在那段时间里面没有放过他，你凡是他该学的功课都学了，明白，该修的功课都修了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不修的。所以这样，等到这件事情回来，等到真的对付敌人，成功的对付亚玛利人回来以后，而且你看真的果然他的妻子什么都从手里拿回来，所以实在说他大胜亚玛利人。就在第二天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扫罗阵亡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扫罗阵亡不是大卫做的事，扫罗阵亡是神自己做的，意思就是时候到了，现在大卫可以登上宝座了，因为他已经阵亡了，所以不是他用他的手来这个对扫罗有任何的伤害，没有，他良心是没有亏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一面扫罗阵亡是事实，但另一面给大卫一个最清楚的功课，当初是扫罗饶了亚玛利人，但是最后亚玛利人没有饶了他。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。大卫失去王位是亚玛利人，大卫最后他失去他的性命也是亚玛利人。谁叫你没有起来对付肉体？谁叫你没有起来顺服主？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当你看看一国之君怎么样的沦亡，很明显这个故事是明显的是说在大卫的跟前，大卫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好了，那么等到这个时候，你再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是另外一个场面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扫罗阵亡了，那么大卫约拿单呢和另外两个兄弟也阵亡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大卫的反应。所以很重要的一点，按理来讲，大卫应该开庆祝会才对，大卫应该去踹。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大大庆祝一番才对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哭扫罗还有约拿单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读那一段大卫所写的诗，你可能会觉得哭，这个猫哭老鼠假慈悲，甚至于你会说这个眼泪是鳄鱼的眼泪。但是不是，你如果真的读这个诗篇，如果大卫不是从心里面发出这些诗，不可能写出这件诗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你看得出来，就在很重要的节骨眼，你能看出大卫的灵是什么样。他的确是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就是神心目中的人，这个就是那位应该坐在宝座上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主今天让我们为他做代表的权柄，你看见需要经过多少的雕刻，要给我们看我们灵是什么样的，不是暴烈的，你看见吗？当他当时要对付拿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这个对付拿巴的时候，他的确那个时候他的手下有需要的，他们又是富户，所在的地方又很好， 结果呢，你知道，就哪怕不会讲话，讲了一些很粗鲁的话，他受不了了。那受不了没有关系啊，他就每个都拿刀，他自己也拿刀，那刀光剑影。你看，这个不应该是大卫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你做了好事是应该的，你保护他们是应该的，你不能因为他们现在不回馈你，你就拔刀相向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卫还是肉体。证明大卫说还是像你看见圣十字架需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后来神就借着亚比该说了一番话，就把大卫的气就消了。所以圣灵常常像亚比该一样，在里面小于我们一大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你将来做了，你要做王位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呢？虽然敌人追赶你，但是你要坐在王位上，但是希望那个时候你回过头，你没有一点不爱，你良心没有一点的亏。所以明白吗？那一次如果大卫真的做了什么，他当然痛快得很了。现在你看见他果然一生气一反应，但是呢，他一辈子永远要里面是亏的。所以圣灵常常提醒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不要忘记，有很多事你可以说对不起。有很多时候后面你说哦，我实在又失态了，但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，明白吗？那个结果在你的良心里面一直觉得有个遗憾。所以做领袖真的能做主代表权，到在教会中如果是负责任的，或者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，那都是代表的权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要紧在这里，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脾气，如果你不能够控制你的肉体，抓住那管掌管你的肉体，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证明你的管理能力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有个新的名字叫做 anger management，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 anger， 都会生，都会怒气，但你要怎么去 manage 它？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也变成一个学问，这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亚比该就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个 anger， 所以感谢他不是光一番话叫他化解了危机，而且实在他是一个见识的妇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神就用各种样的环境来雕刻大卫，所以然后呢，神又给他一次机会，又把敌人放在了手里，结果他又得胜。所以这就是大卫一直的功，一直学的功课。可是现在呢，不同了。现在呢，因为果然扫罗阵亡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并没有幸灾乐祸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他写的诗歌，就是第一章第十九节，歌中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？不要在加特，加特就是哥利亚的那个地方，不要在加特报告。”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隔离之人女子惊夸。基利坡山呢、啊？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，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好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，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。我兄约拿丹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英雄何竟扑倒，占据何竟灭亡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真的情的流露，大卫不可能写这首诗的。所以等到他敌人阵亡了，等到好像主把十字架挪开了，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，那是应该他庆祝的时候，是放鞭炮的时候，不是他哭泣的时候。但是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清楚的，大卫借着这首诗来说明他自己里面的心。 所以我们就最后神果然挪走大卫，挪走扫罗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。不要忘记啊，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弗德